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段时间呢，在国内营商环境相对不错的杭州啊，爆出了两起相似的丑闻。当地的两个公仆被酒精腐蚀了大脑，背离了初心啊，忘了考公时候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是吧？在酒桌上呢，对同桌的女性人民动手动脚，要求人家为他服务啊，犯了这个生活作风的问题。咱实话实说，是吧？但凡在这种商务宴请的酒桌饭局上，有几位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陪吃陪喝陪聊，这事儿其实非常常见，是吧？甚至已经成了万人嫌的酒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说起来呢，这种酒桌文化上衍生出来的陪酒文化，并不是直到今天才有的啊。其实咱们的老祖宗呢，就已经开了在酒桌上卖弄风情的先河。所以如今的这些老干部、小公仆们，无非是在老祖宗优秀传统的文化基础上啊，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罢了。自古以来，喝酒这玩意儿就从来都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单纯喝酒啊。贵族宴会讲究礼制，军队宴饮需要鼓舞士气，知识分子聚会又重视音乐、歌舞和唱和。在喝酒的时候，如果都是一群老爷们儿行酒令，那就太过于单调无趣了，是吧？如果旁边有美女抚琴、歌姬唱歌、侍女劝酒，这个酒桌的气氛呢才能算完整，这个酒喝的才尽兴。那么在这样的需求下，也就出现了被称为幼酒的陪酒女性啊。在先秦的文献里，宫廷贵族身边就已经有了女乐、舞人等等群体。这些人接受过专业训练，对于音乐、舞蹈和宴饮礼仪是烂熟于胸。当然了，这些人服务的对象呢，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个男性。啊，像是朝廷举行祭祀、朝会和庆典的时候，这个女乐呢还要表演礼仪，就跟今天一样，当时的这些女乐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好赌的爸爸、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破碎的家，是吧？才被迫出来干这行的。有不少人的出身可能还是战俘或罪犯，社会地位极低啊。不过呢，有一些没落的贵族或者是上层家庭的子女也有干这行的。啊，甚至于在某些重要场合上，还会需要王侯将相的夫人过来陪酒。在春秋时期，楚国下面有两个附庸国，西国和蔡国。啊，蔡国国君跟西国国君分别娶了一对姐妹为妻，结果妹妹西归出嫁西国的时候，路过了蔡国，然后这个蔡国国君呢，就调戏了小姨子。妹夫西侯听说这事儿之后，冲冠一怒为红颜，啊，就想借着楚文王。给蔡国一个教训，结果这个野心勃勃的楚文王正愁没理由灭了这俩小国，是吧？于是乎他就发兵俘虏了蔡国国君，而蔡国国君呢又不甘心做阶下囚，他知道楚文王是一个色中恶鬼，于是就故意在楚文王面前天天夸自己的小姨子有多漂亮、多美丽啊，给楚王说的是春心荡漾。于是乎，楚文王就以视察的名义来到了西国啊。这个西侯看老大哥来了，是吧？自然也是不敢怠慢，隆重设宴款待啊，甚至为了表示自身的诚意，还让自己的老婆西夫人前来作陪。楚文王在酒席宴上一看见西夫人，俩眼睛都直了啊，果然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色，是吧？于是呢，这个楚文王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西侯投入了大牢。这个西夫人呢，为了救自己的老公，只好同意跟楚文王走。最终得免一死的西侯。被楚文王安排了一个看门保安的岗位啊，西国的领土也尽数被楚国所吞并。随着东周时期社会逐渐礼崩乐坏，这个饮酒的场合呢也开始变得更加平民化。到了汉代，餐饮业比较发达，市井中出现了大量的酒馆。这些酒馆的老板呢，自然也都知道那些来喝酒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吧？于是他们就在酒馆前面垒起高台，称为炉，然后呢把一坛坛美酒放在炉上打广告，甚至还会让促销小姐站在炉前揽客。咱们今天逛商场的时候，会发现有不少门店前面就有那些长得挺漂亮的女孩端着那种小纸杯的茶酒让人们品尝，是吧？其实这个古今推销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当年最有名的促销小姐可以说是非卓文君莫属啊。根据史记记载，大才子司马相如和美女卓文君私奔之后，由于卓文君的老爹不认这个闺女，所以小两口断了一切生活来源，最终只好在四川临邛开了一个酒馆。文君当炉，相如敌器，是吧？司马相如在店里刷盘子洗酒杯， 然后这个卓文君呢就在殿前的酒坛旁边揽客。当然了，这些促销小姐不只是站在柜台前当花瓶啊，他们为了留住客人，在觥筹交错之间陪着客人喝两杯也是常有的事儿。就比如汉乐府诗《陇西行》中就写了一位陪酒女郎啊，这女的长得是相当漂亮，人称好妇，既陪酒又陪笑。诗中说，在开始的时候她就笑容可掬的迎来送往，然后呢她不光负责迎客，还得给客人们倒酒。咱们说酒这个东西本身就能壮怂人胆，是吧？有多少人都是喝大了以后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那么面对这些漂亮又热情的女招待呢，客人们喝大了之后往往就有调戏之举啊，甚至可以说他们喝酒就是为了去勾搭这些陪酒小姐，是吧？所谓酒色一词就诞生于汉朝，东汉诗人辛延年的《雨霖郎》就记述了这个大将军霍光的门人冯子都啊，仗势调戏当垆卖酒的胡姬的故事。这个胡姬在当时只有15岁，冯子都不仅对胡姬动手动脚的，而且还送了一面镜子作为定情信物啊，想要发展成密切关系，方便自己以后可以免费来喝酒。但是呢，很可惜啊，咱们甭看这个胡姬年龄小，但是人家能经得住诱惑，根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孩，只卖酒不卖身，是吧？所以胡姬当场就翻了脸，警告冯子都：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啊！大白话就是我可以骚，但是你不能扰。咱们都知道这个酿酒是需要大量粮食的，对吧？那么一遇到乱世呢，朝廷就会推出一些禁酒令，方便把粮食都用来打仗。不过还是有一些特权阶层根本就不鸟这些个禁令，五照跳九照喝，是吧？当然了，这些人喝酒的时候呢，这个歌舞表演也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大多数达官贵人的家中都养着艺妓啊，这些艺妓各有特长，专为客人演奏跳舞陪酒。其中负责陪酒的艺妓被称为酒妓啊，宾客们一边看歌舞表演，一边让大妹子陪自己喝酒啊。这种生活方式在贵族圈子中一度非常流行。在曹魏时期，这个洛阳令郭真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床底下、冰箱里到处都是一堆堆的金银珠宝啊。这位爷在聚会的时候呢，就经常安排数十名大美女来陪酒。魏文帝曹丕年轻的时候有幸去过一次他的聚会，给魏文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啊，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后来魏文帝在典论中就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那些美女盛装饰披罗壶破枝弹裸其中使尽酒，意思就是这些美女身着华服，在敬酒的时候呢会把衣服脱掉，然后光着膀子给客人倒酒。咱们说做这个郭真家的陪酒小姐呢，最多也就是脱件衣服了，是吧？但是如果是在这个石崇的家里干陪酒，可就不是光着身子那么简单了。话说这个西晋巨富石崇每次大摆宴席的时候，不仅会让美貌婢女端着酒壶逐座劝酒，而且还定下了一条规矩，客人不喝干就是你劝酒劝的不到位，那么客人不满意呢就是打了石崇的脸，是吧？所以这个劝酒的美人就得死。有一次这个王导王敦兄弟赴宴，王导素来是不胜酒力，但是他看到石崇真的会因为这个事儿杀人，所以被吓得不能喝也要硬着头皮喝，最后烂醉如泥。轮到王敦的时候，他跟王导是两个性子啊，无论陪酒婢女怎么劝酒他都不肯喝。为此石崇连杀了三个美人，但是这个王敦呢也只是冷眼相看，神色不变。王导忍不住就责备他啊，结果王敦甩出来一句：自杀一家人何欲轻视，意思呢就是他杀的是自家人，关你我啥事儿。王导也给王敦回了一句评价：处众若当事，心怀刚忍，非令终也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王敦心性残忍，不会有好下场。咱们说这个酒局变得越来越热闹了，是吧？那么只搂着大妹子喝酒，时间长了也会觉得审美疲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这个陪酒女要能歌善舞来活跃气氛了，是吧？能有这种本事的人，自然是文化水平不低，诗词歌赋手到擒来。时人笔记记载，这个王昌龄、高士、王之涣喝酒的时候，就请了四个歌姬在一旁唱歌助兴啊。这几个大诗人还约定，歌姬唱谁的诗唱的最多，谁就是最出名的。 结果王昌龄有两首诗上榜，高适有一首，然后王之涣呢战绩为零，但是最终呢四位中最漂亮的歌姬也给了王之涣一个台阶啊，他唱了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除了唱歌跳舞给人提供情绪价值以外，在无法无天的权贵子弟面前，就连公主的侍女他们也敢不放过。唐高宗时期，武则天有一个叫做贺兰敏之的外甥啊，这位爷借着武则天的权势，素来行事放纵，荒废无度，在宫中横行无忌。有一次，年少的太平公主带着自己的贴身侍女来姥姥家玩，结果酒席宴间，随行侍女就被贺兰敏之当众逼迫陪酒，不光要陪酒，而且还要她唱十八摸啊，不光唱，还要再演绎一遍十八摸。是吧？吓得公主嚎啕大哭。在咸亨二年，也就是671年啊，武则天终于是忍无可忍，把这个畜生流放到了岭南，在途中呢，让人用马缰勒死了。与此同时，由于唐朝对外交往比较频繁，所以就有大量的胡人来到长安城做官或者是经商。这种充满异域风情的胡风酒肆呢，就成了唐朝人乐于消费的场所。啊，就像这些个现代小资去西餐厅一样，是吧？除了必有的西域美酒之外，胡风酒肆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西域美人啊，在当时被称作胡姬。这些胡姬除了长得高鼻深目、充满异域风情以外，胡姬们还会为宾客送上颇具异域风情的舞蹈，又被称胡旋舞。白居易说，这种舞蹈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作为酒肆女招待的胡姬，当然也要承担给顾客劝酒的任务啊。李白一向是以爱喝酒而闻名的，是吧？那么在胡风酒肆里，有洋妞劝酒，又有热烈的乐舞为伴啊。最终他不知道喝了多少杯。等到酒醒之后呢，李白就赋诗一首，最后赠王力扬啊，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虽然朝廷再三要求官员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有偿陪侍啊，但实际上凡是官员文人一块聚餐，就会请妓女们来唱歌跳舞、陪酒聊天。这些陪侍女性有一个称呼，叫做陆侍，也叫酒纠，就是记录客人喝了多少酒、监督大家喝酒的啊，有点这个饭局秘书的意思，是吧？这种以妓佐酒，无妓不成席，已经成为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风气。那么对于这种社会风气呢，宋神宗年间的官员冯京就非常讨厌。这位在任太原知府期间，他跟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是同事，经常一起参禅论道。为此他还给王安石的另一个弟弟王安国写信啊，说太原这个地方灯红酒绿，到处莺歌燕舞，但是我能做到闭目不窥，最大的乐趣就是跟王安礼讨论佛学。不过这个王安国并不给他面子，他直说这种故意的闭目不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执念啊，佛家是要戒执念的，所以你冯京故意不看，还是没有悟到这个禅学的精妙，是吧？这个冯京听后身为折服，然后就开始以参禅的名义堂而皇之的喝花酒。咱们在这多说一句啊，咱们中国古代文人笔下的红袖添香、浅斟低唱，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于贱民越级制度的一种美化。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陪酒女性，甭管是官妓还是家妓，其实都属于奴婢贱民啊。在法律上呢，主人对他们拥有人身支配和处置权。到了晚明时期，这股风气达到了鼎盛，青楼已经成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圈子里重要的文化、社交和精神空间。这些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名妓，在跟世人往来唱和之间也要陪酒啊。正是因为那些士大夫们的捧场，才有了晚明时期著名的秦淮八艳。明朝遗老余淮就在《板桥杂记》中记载，当时秦淮河畔的两院之间就隔着一条河啊，每到秋试的时候，来南京参加科考的士人生员全都会来到这里。这里面那些有钱有才的公子哥就开始摆酒呼朋，征集歌妓，挑选乐人啊，这就让这些士子和秦淮名妓的交往变得极为便利。 当时有一个叫姚壮若的嘉兴人，在参加秋试的时候呢，一次就用了12艘游船，在秦淮河上召来了100多位各地名人啊，每艘船上还请了4位名妓陪酒，甚至还特意安排了一个戏班随行助兴。这个秦淮河上灯火通明，笙歌不断，可以说是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盛事。随着这个清习明治，清朝继承下来的不仅仅是制度，还有各种习惯啊，这个文人士大夫宴饮的时候，陪酒的风气也没有废除。当时的娱乐场所中还出现了所谓的红官人啊，这些人是既卖艺也卖身，在酒席中劝酒、陪赌、陪烟，反正只要给钱就行。还有一种呢，叫做清官人啊，这些人擅长琴棋书画、昆曲诗词，原则上是卖艺不卖身的陪酒女郎，通过教局出席酒席陪唱、行令聊天。而找清官人陪酒的文人是大夫们，也是那些重才艺、轻色相的人啊，推崇所谓的有文酒之宴，无枕席之欢。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长相俊美的男子，也就是小鲜肉，化上女装变成男娘，陪老爷们喝酒唱戏。这种风气一度在晚清风靡一时，甚至皇帝也乐在其中啊，相传这个咸丰皇帝呢，就时常找一位网红小鲜肉过来陪酒，并且迅速当上了榜一大哥。排名榜二的呢，是一位姓陆的都御史啊，他跟万岁爷争风吃醋，结果争不过，最终只能酸溜溜的给陛下上折子。他说现在京城内有偿陪侍的三俗场所太多，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吧？希望万岁爷能够在首善之区发起一场春雷行动，扫黄打非。咸丰帝看后哈哈大笑，知道这是陆都御史气不过才说的话啊，于是呢在奏折下面写下批文：陆都老爷醋已，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啊，钦此。这则故事呢出自这个清代野记，所以自然是野史杂谈了，是吧？不过就从咸丰帝后期沉湎酒色的尿性来看，他确实极有可能干过类似的事儿。咱们从最近杭州的这几个领导在酒桌上对女下属进行欺凌这事儿就能看出来啊，在咱们这儿，酒桌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交场所，是吧？当权力没有制度约束，资源分配高度依赖某个人的意志时，酒桌就会成为掌握权力的人展示手中权力的舞台。你就比如说这个席位座次怎么做，敬酒按什么顺序，倒酒用什么姿态，要逼着别人喝多少酒，是吧？这其实就是体制内的权力转化为现实的服从性测试。酒桌上的上位者通过给同桌的女性灌酒，或者是借着所谓酒劲对女性动手动脚，要求人家陪酒啊，其实就是想摧毁受害者的尊严，以此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支配权。可以说这种畸形的酒桌文化以及衍生出来的所谓陪酒文化啊，从来都不是文化的产物，而是不受约束的权利，在非正式场合的作威作福。有一些领导们可能经常说，会喝酒才会办事儿，敢喝酒才够忠诚，是吧？但是这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灌别人酒啊，赴宴陪酒的赫鲁晓夫也经常被辞赋灌的丑态百出，逗得众人哈哈大笑。在斯大林眼里，赫鲁晓夫是在忠诚不过的信徒了，对吧？然而在斯大林死后，那个被视作无限忠诚的赫鲁晓夫却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其实苏联的这个例子已经证明了，靠喝酒换来的所谓忠诚绝对是会遭到更激烈的反噬的，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